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下午有没有休息一下？听到博训的学生交通，上课白头发增加了，这个腿上长疤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哈，不要吓唬到你们不敢来报名博训哈。那我们其实在博训的里面大家一起学习啊，不管上课的学课的，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的基督的学校当学生，好，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不晓得这两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一整天过去了，这个我希望我们昨天一开头跟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都不要忘记啊，在人的中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首诗歌说使我成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所以我昨天讲到戴季中，他形容他的父亲戴季中牧师，形容戴寿珍老牧师，他说 My father lives to make a difference 啊，我的父亲活着是为了要带来不同啊。这个带来不同呢，在人的中间就是把祝福带给人啊。那么在一个局面的里面，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呢，他就是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人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所有的处境、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啊，那么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常常让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这个人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个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把祝福带给别人。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光只是这样听的一个道，好，我们要真正的去操练。我不晓得从昨天到今天这样子短短的一天里面，你有没有试着去体会过，你真的扭转过什么局面？你真的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想一下好不好？你不见得要做很大的事哈，你可能看见一个软弱的弟兄，这个你鼓励鼓励的他，陪他讲了几句话哈，或者你看见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受苦，你过去陪他祷告了啊，或是你看见地上有垃圾有纸屑，你把它给捡起来啊，或是你今天中午剩下最后一片西瓜了，你很想吃，你让给别人，哈哈哈哈啊。不要以为我们都在讲大道理哈，弟兄姊妹，其实属灵的东西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啊，应该就是在我们生活最细微的事、最平凡的事情里面，我们活出基督的美丽来啊。主耶稣在啊，什么事情都会不一样的啊。主耶稣在啊，每一个人都会从他的身上得到祝福的啊。主耶稣在啊，这个局面一定会被转变的哈。他如果原来是不好的，一定会被转成好的；他如果是好的，他就会变成更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啊，就是我活着，我这一天我就要当一天用，我绝对不让今天随便在我的手中过去啊。同样的，我活在今天，神把我带到这里来，让我有机会跟啊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我就希望我成为众人的祝福啊。过两天神把我们带回家了啊，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家中，我们就成为家人的祝福。过两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进到工作单位了，我们就要成为我同事的祝福。好，我们到哪里去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那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做的，他来到地上就是这样。所以当雅各在巴旦亚兰，在这个拉班的手下受苦的时候，其实我说雅各讲了一句话，是他自己那个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那么后来神真的就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把雅各做成那样子的一个人啊，就是在创世纪28章28节，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了你。他那天是跟拉班在生气的哈，他跟拉班在争辩的啊，他说神是借着我祝福了你，你知道吗啊。他还是很血气很肉体的讲这句话，但是弟兄姊妹啊，神就在雅各的身上一辈子的工作，做到最后雅各变成以色列了哈，他到处成为众人的祝福，他到哪里去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世界在他的眼中已经算不了什么，全埃及最好的地，法老说都在你们眼前，你看见这个雅各从来没有看见雅各有任何的动作 我常常说，就是今天把大家放到一个大百货公司，哈，给你五分钟、十分钟，你拿多少东西都是你的。啊，你看我们一定忙死了哈，跑过来跑过去，啊，不要说拿好了，拿太重了，你只要摸到它就算你的。给你十分钟，你看你跑不跑？跑死了哈，跑上跑下，东摸西摸，到处摸。啊，弟兄姊妹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哈。那我们实在希望主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到最后，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给的人，而我们不是到处抓，像雅各啊，他雅各能够被神改变，改变从一个这么爱抓的一个人，变成一个随处就是给的人啊，连世界跑到他的面前就如同无有一样。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啊，希望我们过了第一天了，我们底下还有四五天，大家要好好的祷告，让我这个人真成为一个流转局面的器皿，让我这个人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小组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用很简短的话，那个真的是把整个生命，把整个灵摆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服事啊。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疲倦可以卸去，让他们的烦恼可以交给神，让他们的重担都能够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借着祷告，借着爱，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好不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要稍微赶一点了哈，那我们就讲两卷书。我本来想说把俄巴底讲留到明天，我觉得那样三卷讲更赶，所以留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可能更合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讲两卷书啊，阿摩斯书，还有呢俄巴底亚书啊，就是第三跟第四卷书。那阿摩斯书，我们很快的介绍他一下他的背景啊。那阿摩斯，我昨天啊，其实今天早上已经讲过了。阿摩斯他是一个南国的先知啊，犹大国的先知，但是却被神打发到北国去。那这个你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你会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啊。阿摩斯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啊，他说我是个牧人，而且呢我是个修理桑树的。你就晓得他根本就是一个农家子弟啊，根本是在乡下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你从他的谈话里面，等一下我们去读他的信息，你就知道这个人讲话非常粗犷直接啊。他用的话是非常粗糙的话，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你看到哪一个小先知讲话像他一样，他自己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摆明了，我啥都不是，我连先知的门徒都不是啊，更不要说我是先知了。但是今天因为耶和华差我要我来传信息，所以我就来了哈。那阿摩斯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burden 啊，就是一个负担啊，他在他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要为神说话啊。因为所以你发现所有小先知他的名字跟他的信息跟神传给他的信息几乎都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一件事情哈，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阿摩斯在这里说到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他在他里面却有一个负担。我昨天晚上一开始讲到，我就讲了，今天传道人很多啊，真正在传信息的时候带着负担、带着使命传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因为现在的资料很多，你要传一篇信息，说老实话也不是太难啊，你东看看西看看，东听一点西听一点啊，凑合起来你可以唬很多人啊。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要真正传一篇信息，是有一个负担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借着信息把这个负担给释放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个负担其实强到一个地步，它成为一个使命啊，就让我们在传信息的时候，我们带着使命感啊。所以先知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传的信息主要是对北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他写作的背景啊，说到他是在乌西亚的犹大王是乌西亚，以色列王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历史上就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啊。那耶罗波安第一个就是整个以色列家这个祸首啊，罪源祸首，就是遭金牛犊的耶罗波安啊。这个所以以色列这十九个王里面名字说的那至少有十七个，那其他两个也你从上下文也可以知道没有离开这个罪啊，就是他们总不离开这个黎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啊，就是拜金牛犊的罪。那么这是耶罗波安二世。那耶罗波安二世当王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非常非常强盛的时候啊。所以我忘了是早上还是昨天讲过了，他收回了许多许多的失地。那么他自己的国家国防军事的力量都大大的扩增啊，所以耶罗波安二世是以色列王国从这个所罗门王一直下来以来啊，是最强盛的一个阶段。好，那外面来说，他的军事、他国家的经济、他各方面，他都强盛的不得了啊。但是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当时的以色列国却是糟糕的一塌糊涂啊，他们拜假神。他们道德堕落，而且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阿摩斯，虽然他所传的信息跟何西阿有很多的地方类似，因为已经靠近以色列将要亡国了啊。那阿摩斯是比何西阿稍微早几年，那何西阿比他年轻，那阿摩斯是稍微早了一点啊，在耶罗波安二世开始讲。那么从耶罗波安二世到何西阿之间有七个王，我们今天说过换了五个朝代啊，就是很快很快的就换一个，很快很快的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天就换了一个朝代啊。你就发现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啊，神使用阿摩斯，使用何西阿起来对以色列传出非常严肃的信息。但是在耶罗波安的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从来不会想到他们会亡国，因为国力太强啊，军事各方面都强，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儿女们属灵的堕落，那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是阿摩斯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啊。那我们很快的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中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有钱人在这里欺负那些贫穷人。贫富不均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富人欺负啊，这个欺压穷人啊。我想我们看一两节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啊。我们请看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咽啊。这个他先是用非常非常生动的笔法写出他们当时的情形，就是他们贪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要得到一个地步，他们明明已经拥有很多还是不知足啊。他们可以为了一双鞋子卖掉穷人，把他当奴隶一样啊，为了一双鞋子，好，我把这个人卖掉了，你把那个鞋子给我。他们可能这个奴隶被卖掉的时候，就可能要跟他的家人分开来，妻离子散啊，一个家庭可能就被破坏了。就是他们根本完全没有爱心啊，没有人性的，把这些奴隶、把这些穷人当作商品一样在这里处理他们啊，就是贪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他们见了穷人，连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都会流口水。怎么会贪到这个地步呢？这是神借的阿摩斯形容当时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再一次预备阿摩斯书哈啊，因为我上次讲小先知是在我们那里好几年前呢啊，我觉得最近整个经济的发展啊这么快速的发展，我想美国这几年在经济上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改变啊，这个所谓的 Delta 啊，这个就是这个改变啊，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经济的进步啊，大家物质的享受、生活的改善啊，这个经济的发达啊，包括国力的发达，那这几年都是从前远远不能比的事情啊。你看我们进来开车，真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哈啊。我常常说，我们现在是美国难民啊，来到中国观光的，或者来到中国观摩学习的哈，来到这边。你看我说我住了30多年，我从来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旅馆，我讲的是真话哈。你在我们美国要住这样子的旅馆，一个晚上肯定是至少400-500块美金的。所以你不可能会去住这样子的环境，可是你看中国可能这样子的情形是非常普遍，越来越多。你到上海，到浦东，到外滩，你看见整个经济一栋楼一栋楼的起来，不光是上海了，全中国各地雨后春笋，到处都是这样子。那弟兄姊妹，当人心在向前看，在这里追求享受，追求更大的拥有财富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失去了纯正，我们失去了爱心，甚至我们失去了神造人最基本 该有的做人的态度啊。当时的以色列国就是这样子，当他们国力增强的时候，当他们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有很多不道德，很多不公平啊！这些商人做生意的时候用诡诈啊，明明已经得到了这么多钱，那看见穷人头上的灰尘都要流口水，你就知道他们心里面的这些恶毒，这些败坏哈，这些邪恶，因为他们太贪了。我二十多年前，我在曾经碰到一个弟兄，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啊，他那个时候生意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他是在一个很旧的车库里面，他其实原来是摆地摊的啊，后来在车库里面，后来慢慢做大了租了一个地方，后来一直做，就一路做上去。那中间我碰到我的弟兄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做生意一定要先学会刹车啊，如果你不懂得刹车的话，我说那是一个无底洞，我说那是一个下坡路，我说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那怎么真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后来听说他赚的钱已经，他这一辈子，他跟他的子子孙孙已经可以好几代完全不需要做事啊，不愁吃不愁穿的哈。哇，这种事情大家一听都很羡慕，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去摆地摊了，我们也开始了。弟兄姊妹，他白手起家摆地摊，一路起来做了赚了这么多钱。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不懂刹车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事。多少人就是因为外面的发达、物质的兴旺啊，各方面什么都有了，他失去了在主的面前爱主的心。啊，不是我们不能拥有丰富啊，这个圣经上神也乐意祝福我们。但是呢，今天一个人如果在钱财、在马门的事情上，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的话，啊，如果我们的心啊，我们可以拥有事物，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人。可是当你在这里拥有这些，而这些成为偶像，成为我们身上的捆绑，成为我们身上的瑕疵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那这两个是彼此排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可以很爱世界，我也可以很爱神啊，这两个是绝对冲突的。你可以拥有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你不能爱他啊。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我们可以彼此有不同，但是绝对不能不同心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神给我们丰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拥有这些丰富，拥有这些祝福，但是他们永远不是我们的主人。它是属神的，我们是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神所有交在我们手中的事情。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就是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永远在这里宣告神的主权，他永远在这里做见证，说主，我是属于你的，我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在这里宣告，他在这里奉献，他在这里过祭坛的生活。但是当神留给他的东西，他永远在主的面前用帐篷的原则持守啊，这个不是我的家，这不是我的根，我不受他捆绑，我永远在这件事情上是自由的。神说起行走，我就走啊，神说放，我就放。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胜的啊，一个见证啊。那我记得一个老弟兄曾经有一次讲见证，他说在好几十年以前啊，这个在中国某一个地方，他说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全城市里面大概排行榜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有钱的一个财主啊，他原来是非常非常爱财的一个人。他每一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傍晚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开始数钞票啊。现在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数钞票了啊，都是电脑化的了啊，数钞票都还不是那么有钱的。这个啊，你们听过我上次讲这个理想的工作，对不对？这个中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什么年终什么分红又加薪啊，不晓得被神改成说这个数钱数到手抽筋啊。我想大概都是温州的弟兄姊妹改的哈。那后来我们在那里讲的时候，弟兄们就说，哎呀，数钱数到手抽筋还不是最有钱的，最有钱的人根本不数钱的。他说到在那个城市里面第三名的财主，他每天晚上就是数钱数钱数钱，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他得救了，而且他得救得非常强，所以他还是回到家，那天习惯性的拿出钱在那里数数数，数到一半主说停了，够了够了，你已经数了这些钱已经够你用了，剩下的都是我的。他以前数钱是从第一张数到最后一张，那么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都是我的。从他信主的开始以后，主给他一个新的 新造的算钱方法，就是你开始数，数到神说停，那么神说停呢，停以前的钱是给你用的，神许可给你用的，剩下的都是神。那弟兄姊妹，这个弟兄也真的很有学习啊，他每次拿到钱，他就带着感恩的心就开始数，开始数哈。那主说停，那么他就谢谢主，其他的就奉献。这个叫我们做，很多人会心脏病的。血压高，主啊，你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我们每次就故意数错，十张一起数，对不对哈？多数一点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神可以很放心的祝福他。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国，当他们在这里发达，整个国力增强，军事增强，财富增加，可是他们却在主的面前堕落啊！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他们不顾念穷人，他们完全忘记了律法书上神有这么多的律例典章，其实中间都叫他们要有怜悯的心，因为怜悯这是神的本性啊！一个不懂得怜悯的人，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也不容易接受神的怜悯。所以为什么我们明天讲到弥迦书的时候特别说到世人啊，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好，那这是他们讲到他们的情形。那另外一方面呢，当他们物质发达，经济发达，各方面在享受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在主面前敬虔的心啊。他们不仅仅贪到一个地步，没有怜悯心，他们欺负穷人他们剥夺讹诈穷人，而且他们已经在主的面前失去了向神的纯正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第二章还是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从你们子弟中间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祖父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有钱人啊，对不起啊，当时的有钱人，免得万一你们在座有有钱人被我这个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不仅仅讹诈贪得无厌，而且他们在属灵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向着神的敬畏和纯正。就连有少年人起来愿意做拿细耳人，就算有人起来愿意为主来传话，他们都说你闭口，你不要讲话啊，就叫少年人，叫这些拿细耳人，你回去喝酒吧，不要这么严肃，别来这一套不要自表敬虔不要把自己的头上戴着光圈我们都一样，都是罪人你不需要那样子就当拿细耳人，可以讽刺，可以嘲笑，可以拦主，就让很多人不敢爱主啊。弟兄姊妹啊，我自己连我从小到大，在我有生之年看到的基督徒有的是在别的教会，在学校的时候，就的确有这样子的人，他看不顺眼你爱主，想尽办法来嘲笑你，来讽刺你，想要拦阻你爱神。哇，你头上戴着光圈啊，你知道吗？我这种话我亲耳听过的啊，当然不是对我说了。我头上没光圈他是对看见有人起来说一些正直的话，说一些要爱主的话就起来这个讽刺嘲笑就是你这些人，你们头上都是戴着光圈的人。弟兄姊妹，就是有这样子的人他怕你爱主，他不要你爱主，你的爱主会造成他里面的不安我们的有人的爱主会造成他心中的定罪，所以他说你们都去喝酒，你们不要再讲的不舒服，讲的煞风景讲的这个尴尬所以你最好闭嘴，不要再讲话。弟兄姊妹，这是当时的情形那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在耶罗波安二世在北国最强盛的时候当时的情形。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同席的先知，我们说过了，北国这个是何西阿，是跟他最靠近的那约拿我们明天会来讲他。那南国呢是弥迦跟以赛亚那比他稍微晚一点。那么参考的经文也请大家回去参考写作的目的在第二页，当时就着国势来说，以色列是正处于全盛时期，全国上下却不知道感恩，处处充满了偶像和虚假的敬拜，满了奢侈、厌乐且欺压贫弱， 道德败坏却不肯悔改归向神，因此先知对以色列发出神的审判，一面严厉指出他所有的过犯，另外一面却给予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当预备好来迎接神，迎接即将来临的审判和刑罚。所以这个 keywords 这个罪呢，我没有写在上面，罪出现了17次啊，所以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指出了以色列的罪状啊，这个劝勉他们要悔改。那其他的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三番四次的犯罪你们不肯归向我，我这边列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啊。那这个 keywords key sentence 这个要节讲到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还有第五章说到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等等。好，那么我们看到先知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我们刚才说过他出身贫寒啊，他完全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是在犹大的旷野当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但是神却差了一位十足乡土气息的意思人到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去传递审判的信息。那弟兄姊妹，当这样子的先知并不容易啊。你可以想到当时的撒玛利亚是非常的繁华奢侈，那么神派的一个乡下人啊，做牧人的，要种你桑树的啊，他的穿着、他的打扮、他的气质、他的言谈，那、一进到城里面，大家一定都知道，哎，这个是乡下来的啊。其实就连今天，我想在大上海、大北京啊，比较繁华的地区，如果来了一些从远地来的、外地来的、别的国家来的，我想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啊，他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这样子的人进来要来传信息，你知道那是很难的事情，别人根本瞧不起他啊，你算什么啊？没受过什么教育，穿着那副样子，你居然来这边来指责我们啊！所以先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先知啊。他自己说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可是他的灵、他的忠心啊、他向主的这个态度，通通都是一个先知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态度，就是对神绝对的忠心，而且毫不妥协的传神的信息。那第二个呢，他的信息非常非常的粗犷啊，他没有雍容华贵的风采。他用词不像约珥，不像以赛亚。我想我们读约珥书啊，如果我们懂得文学的话，你读约珥书、读以赛亚书，你都会觉得是上乘之作。他用的形容词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触。我常常读这个以赛亚书写的这些话，我都在想说，哎呦，他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些话来形容？啊，写的太好了啊，真的是雍容华贵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词藻。但是呢，我相信他们也不是在文学的境界，而是圣灵感动他们啊，那个写出来。那么阿摩斯他的话非常的粗啊，非常的直，但是却生动有力，自成一格啊。你看他讲到这个讲到撒玛利亚这些有钱的妇女啊，这些女的，他骂他们说你们像巴山的母牛。我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我们那天开车哈、那个游览车。从北加利利开始往这个黑门山的方向走哈、那么到了经过巴山那一带的时候，我们整个车子睡得东倒西歪的哈、因为很累，中午一点多刚刚吃完饭啊、我就隐隐约约的，因为我这个人睡觉很浅，我就听见导游在那边跟我们讲说，你们看看旁边那就是巴山的母牛，马上醒过来看啊！我来不及照相，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傻瓜相机，来不及拿。那车子就是转弯过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巴山的母牛。哇，我还很少看到这么大的牛，哦，个个肥壮，非常大的一个牛哈。所以阿摩斯他形容的非常生动，他用乡土里面这个乡下里面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形容城里面这些人。这个我想撒玛利亚的妇女看到这个话都要跳起来，巴不得啊，赶快把这个阿摩斯给关起来，给打一顿啊！你叫我巴山的母牛，这是一个大的羞辱。可是他的话却非常直接。只不过我要插出去讲一下哈，你们不要因为读了阿摩斯以后就成为将来骂人的借口哈。 啊，用粗野话，就说反正我跟阿摩斯一样，很有乡土气息，直言不讳。啊，阿摩斯是阿摩斯，你是你啊，我是我哈、啊，我们是在主人面前啊，不要随便乱用话。那第三个，刚才说到先知更大的特点是在于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对使命绝对的顺服，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啊。那么尤其在那个大京城里面，他所面对的是离弃神的君王。他所面对的是威吓他的祭司，他所面对的是贪婪的富甲，这些有钱人，他所面对的是堕落的百姓。你知道他进到那个城，他是非常非常的孤单啊，势单力薄，面对一个这样子一个可怕的堕落权势，而且从君王一直到百姓全部都堕落。所以阿摩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读这些信息就这样读过去了，可是如果把我们摆在那个境界里面的话，你就知道很不容易啊。那今天在神家里面，好好先生很多啊，要当好好弟兄好好姊妹都很容易，但是敢起来啊，看见神家的错误，把准神拉出来，能够直言不讳，能够在爱的里面，真正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让神儿女们归向神，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少，真的大家都怕得罪人。以前我第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听到别人跟我讲说他们教会开长执会的时候常常是拍着桌子开会的哈，我那时候以为他是夸张性的哈，那么他跟我说是真的。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跟我讲说他们在长执会开会曾经拍着桌子吵架的已经不下至少有五六个教会，在各地不同的哈，有的在欧洲，有的在别的地方啊，开会拍着桌子吵架开的。因为怎么样，这个世代真的是已经在主的面前越来越堕落。好，所以你要能够勇敢起来为着神家说属灵的话啊，讲属灵的原则，你常常会得罪很多属血气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以前有个老弟兄，他说他到马来西亚去，他到了马来西亚去的时候，他就骂当地的教会哈、啊。他说：“你看看你们教会是专门培养肉体的专家啊，有这么多人就是在教会培养肉体。”那我看他底下写什么东西，他说：“你看啊，这些人发脾气，你就让他站讲台，因为有些人生气说为什么他可以站讲台，我不可以站讲台，就在教会吵啊，吵了以后他马上就让他站讲台。”他说：“你们是专门在培养肉体。”有没有人敢对那些发肉体不属灵做错事的，我们能够很忠诚，很在爱的里面，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的里面我持守真理啊，我要把神最好的，把神的路，神的道，神的旨意能够很勇敢的对你说。今天敢去成全别人，敢去纠正别人的越来越少啊。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被别人成全，有的时候别人成全我们的时候不见得那么了解我们，可能会有点误会啊，或是不够完整，那么你也不要一下受伤，要感谢神今天还有人在神家里面敢这样子的勇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